好，各位大家好，我们今天呢，就今天明天呢，我们来学习这个《彻悟禅师语录》。《彻悟禅师语录》呢，是一个就是应该是禅境合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篇语录。这个彻悟禅师呢，他是中国净土宗的第12代的祖师。彻悟禅师，中国净土宗的第12代的祖师。那么他这个语录呢，实际上呢，也是在流传的过程中，也是有很多的波折。很奇怪，一些好东西呢，往往。在历史上，我们如果你去看一些文本，好的一些文本呢，往往都是一波三折，有的就，这样那样，就是可能一段时间就不见了，过段时间又被发掘出来了，重新刊印啊，流通。所以，关于彻悟禅师语录呢，印光大师呢，他就讲到，他说这个，实际上他说这个是净土宗的，实际上最为，就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开示之一。那么他说，如果说在藕益大师，因为藕益大师呢，我们知道净土宗的祖师藕益大师呢，他实际上他汇集了一个净土十要，净土十要里面有一些内容呢，也是他挖掘出来的，也是可能好久就这儿零零散散，后来他挖掘出来的。那么他说，所以说关于这个《彻悟禅师语录》呢，印光大师讲，他说，如果是，藕益大师之前他看的这个，肯定会把它选入净土十要，就是净土中的最主要的这些论述里边。净土里边有，比如说有三经一论，对吧？有这个三经，著名的三经一论。后来呢，又把普贤行愿品啊，又把这个大势至念佛圆通章，都合在一起，叫净土五经。那么，净土十要里边，它是藕益大师呢，他汇集了关于净土宗的一些主要的论述，有10篇。更早的，比如说有乐邦文类，那乐邦文类呢，那这个是宋代的一个文集，也是主要关于净土宗的经啊、论啊，还有一些祖师的一些论述，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当然，还有历代的一些祖师。对于净土宗的，比如说，《观经》《观无量寿经》，还有《阿弥陀经》的这些注释，都相当的多，开发的这个，从各个方面来开发这个净土宗的这样一个要义。这个书呢，印光大师讲，就是《彻悟禅师语录》呢，他说。有法眼的人肯定不会让这本书轻易的，就是淹没不传啊，就时间长了，可能就埋没在历史的这个尘埃之中了。这个书呢，有一个很有名的钱谦益，钱谦益，我们知道柳如是的那个，就是我们知道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钱谦益，但是知道柳如是啊。钱谦益实际上是著名的一个居士，也是一个文学家。明代的，明末的，但是钱谦益呢，他本身他有一个，他非常信佛，他当时他是江南第一藏书之家，家里存了好多好多书，他后来他的这个家里发生了晚年的时候发生火灾，发生火灾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楞严经保留了下来。哎，在火很神奇的《楞严经》，他保藏的这个家里收藏的《楞严经》呢，没有被毁坏，所以他很感慨。而他年轻时他也做过梦，梦见佛给他讲《金刚经》啊、《楞严经》啊都很重要，所以他后来他就一个把《楞严经》的做了一个文集式的一个汇集啊，就是把在他那个时代以前历代重要的关于《楞严经》的论述呢，就把它。汇集起来成一个叫《楞严经》蒙解疏钞，他的也加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所以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人啊。那么他呢，但是这个他还有一大功劳，就是把这个 钱谦益呢叫钱寅恩，对吧？钱谦益，他实际上很重要的一大功劳就是把《周禅师语录》呢发掘，然后整理着。他在嘉庆24年的时候呢，把这个整理出来，让他发现这个本子以后呢，把它取名为《周禅师遗稿》，然后在南方，中国的南部流通啊。然后到同治年间的时候，又有一个祖师啊，就是一个杭州的一个沈溪，祖师以他钱谦益的这样一个本子，钱寅庵的本子呢，来去重刻，是吧？后来呢，杨仁山对吧？杨仁山去世，同治7年的时候，杨仁山去世呢，又把它改了，稍微把它节选以后改成在金陵的这个科经处啊，把它改名《周禅师语录》。后来呢，到了光绪16年啊，光绪16年的是扬州的有一个贯通和尚，他重刻净土十要。那根据杨仁山的这个本子呢，把这个《周禅师语录》呢附在净土十要之后，就去附加在净土十要里边了，后面了。然后呢，印光大师呢，后来又把这个印光大师后来又重编这个净土十要，就重刊的时候呢，他把也是把这个根据杨仁山的本子，再把那个钱寅庵就钱谦益的那个序放在前面，然后他把这个呢又整理出来，在他整理的那个净土十要的第十要之后，对吧？净土十要的这一要就是一篇嘛，对，一要就是一篇关于净土的一个文一篇著作，那他把这个放在后面，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这个它的重要性吧，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就是有识之士啊，在对于这个《周禅师语录》都是非常非常重视的。他的语录呢，实际上是包含了两部分，上下卷，卷上呢是释众，卷下呢是杂著。杂著就是说关于，比如说关于《华严经》的、《楞严经》的、《金刚经》的，一些论述，还有一些就短篇，一些短篇。还有他的《念佛胁陀》，对，《念佛胁陀》呢，非常的精彩，《念佛胁陀》呢，可以说是含金量非常高，但是纯干货，其实也每一句话可能都要讲好久，但他的一个，你看了以后就觉得他是一个通宗通教的一个大家，讲这个一句弥陀的这种，他首先通宗，他叫教义百偈，就一百句的这个偈子。他是用一句弥陀来统摄一大藏教，那么宗乘百偈呢，就是说用一句弥陀来统摄所有的宗门，就是禅宗的宗下的这样一个所有的这些，这些机关或者宗门的种种的这样一种心要。那我们这次学习呢，我们还是主要是精要的来讲一下。卷上的这个开示的释众的这一部分啊，卷上的释众的部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现在因为我不知道我们大家手用这个手头的这个本子不一样，反正但是内容是一样的啊。我来，那我就按我手头这个本子呢，来跟大家这样一个本子啊，这样一个单行本的，也净土宗12祖彻悟大师的语录。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就按这个顺序来吧啊，我们就按这个顺序来。好，彻悟大师呢，他讲，我们看第一段，他说一切的法门都是以明心为要，对吧？就是你去读经学教，你为什么去，读经读论，为什么去，找善知识呢？像你这些所有的这些法门，你实际上都是为了明心，对吧？我们说明心见性嘛。也就是说，千经万论都指向我们的心，对吧？我们的人的这样一个或者众生的心，对吧？所以《法华经》里面讲呢，就是说，这个佛庙、法庙，这个众生庙，对吧？众生庙就是佛庙、众生庙，还有心庙，对，众生的心很妙啊。所以说，心佛众生，就是佛法很妙，这个心法很妙，然后呢， 众生很妙，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对吧？所以说这个就是为了明白和实现我们心中的本众生心中就蕴藏的那种大智慧，对吧？那自然智啊，无实智啊，根本智啊，这些。所以说呢，一切的法门都是敲门砖。从禅宗来讲的话，你诵经念佛，你所有的修行呢，都是敲门砖啊，敲开这个门你就进去，登堂入室，对吧？到里边尽情享受啊，尽情享受你的法喜禅悦，享受你的自性中的这种宝贝，对吧？无穷无尽的宝藏，这个自性中无穷无尽的宝藏，就相当于你念佛进往生的净土以后，对吧？你我们昨天讲到，无量寿佛的48愿，那你就是寿命无限哦，对吧？你和诸善上人同聚一处哦，那么你。身量对吧，身光身有光明，可以飞行自在，对吧？有天眼天耳他心智，天眼通天耳通他心智，还有神境通，而且呢你会具足智慧，对吧？具足智慧最终能够成佛，那这就是我们心地宝藏，就是我们众生蕴藏的这种能量，对吧？蕴藏的这种智慧和功能。佛是实现了他的功能的人，对吧？佛是已经实现了佛性的人，我们众生呢是被烦恼和生死掩盖在这个尘劳之中，生死轮回之中的这个佛，对吧？我们本来是佛，但是我们因为掩盖在生死尘劳之中，被烦恼业障，对吧？被无明所使。所以说呢，我们学的所有的法门呢都是以明心为要，你做什么就是你去做什么，但是很多人就不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对吧？很多人不明白，他觉得他学法是为了追求幸福啊，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呢？极乐世界的极乐就是幸福，就是极乐，就是说他的这种快乐是到顶了，对吧？没有能超过他的。我们把人世间所有的东西放大以后，对吧？我们人类追求的所有的东西，实际上，那么他放到最极致圆满呢，就是在净土世界，对吧？就在净土世界。当然有人说，那我不觉得我这个人类社会很好，我好吃好喝，对吧？我吃喝玩乐，然后哎，你不能吃肉，那我现在我整天我喜欢吃肉啊。那他说，那你这样不是，你那有什么好的？我也不稀罕的。但是你不知道，你这样一种过下去，对吧？你这样一种过下去，你是逃不了生死轮回的。就是说，你的业恶业成熟，无明之业成熟时，你的痛苦不堪，对吧？那个痛苦呢，跟你现在想，比你现在享受的快乐，那可能对你的刺激更大。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看什么是究竟的，对，超越的终极的快乐和短暂的所谓的快乐，对，短暂的所谓的快乐。所以说，在《涅槃经》里面讲到，菩萨看到生就看到死，就刹那刹那就看到死亡，他并没有看到，他并不是会执着这样一种现象，对吧？我把这种幻象呢，看作是永久的东西。所以极乐世界呢，它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一种至上之乐。哎，那我们学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明心，对吧？我学所有的经教，参访善知识的，通过各种法门，都是为了明心，就是明悟心性，对吧？明悟心性。知道我们的心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你学法学佛的人，真正的一个走上学佛之路修行之路的人，他首先要知道他为什么，他是为了明心见性，他是为了成佛，他是为了度化众生，他不仅仅是为了解决自己现实中的问题。当然如果你有刚才那种利益很高的这样一种学佛，那你现实中的很多问题呢，也自然会逐渐的就解决掉了。好，所以一切法门是以明心为要，一切的行门呢，刚才讲的是法门，对吧？佛讲84000法门，它都是讲我们的心的84000烦恼，对吧？那么一切行门，刚才讲的是法门是教下，对吧？一个行门行持修行，一切的行门呢以静心为要，行门最核心最关键是什么？就是为了净化我们的心。所以说我们可以把整个佛教呢理解为两个，对吧？两个，一个就是说修这个心，对吧？一个是明这个心，一个是修这个心，对吧？一个是明心，一个是修心。所有的法都是讲的是心，所有的行持，所有的修行的这样一些方法呢，法门呢，实修的东西呢，它都是 都是静心，对吧？都是静心，净化我们的心，使我们心中的尘垢烦恼去除掉，习气去除掉，然后使我们心性本具的光明能够展示出来。所以说静心，你做什么都是为了让自净其意嘛，对吧？自净其意，所以一切的法门是为了明心，一切的行持呢都是为了静心。那么怎么去明心呢？明心之要，对吧？明心的关键，最方便的、最好的，古人讲的功高意净，对吧？功高意净，就是说，功德很高，就是说，而且容易有进展，容易就是说，见效，对吧？或者容易很快的见效的，功高意净，无如念佛，是吧？像就是说最有效的，然后呢，最容易的、最方便的法门就是念佛，就是念佛。你不一定需要高深的教理，不一定懂得三性三无性，不一定懂得那个八十二无我的无法三自性，你不一定懂得遍计所知什么自证分、正自证分等等，那些非常专业的术语，那你可以你可以照样你可以修行，而且可以修得很好。也学得很好，就是你如果你知道净土法门的殊胜的话，你可能就会就会非常享受净土法门的这样一种行持，因为像万法归一，对吧？你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复杂，不需要把佛法变成一种复杂的抽象的学问去。所以说呢，明心之要可以念佛，对吧？无如念佛。然后呢，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是大师之圆通章，对吧？念佛圆通章在楞严经里面的大师之念佛圆通章的一句话，听了给人很大的鼓舞，就是说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如果你心心念念想着佛，对吧？然后你口口声声念着佛，对吧？我们心口一如，那我们在念佛内外一如，念佛就心里相续，然后心口一如的一佛念佛，那么现前就现在或者当来着，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就你迟早都会见佛，迟早都会见到佛，佛都会来接你的，迟早都会实现你的往生的这个愿望。因为在大师之圆通章里面讲呢，如母一子，如子一母，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人忽略了一点，就是念佛法门忽略了一点，就是说佛的愿。为什么我昨天说要学这个四十八愿？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佛也在念我们，佛的愿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脱离生死苦海，然后希望我们能够往生到净土里边去，继续的修行，对吧？继续的修行，继续的去甚至行普贤行愿，对吧？行普贤行愿。那就是说我们这是净土之妙，就在自他不二，就他力非常的殊胜，他力非常的殊胜。所以说一佛念佛，就你一佛你念佛，佛也在想你，佛也在念你，对吧？这个道理呢，在善导大师的著作里边也有，他说你人能念佛，佛亦念人啊。他说你念佛的是佛也在念你，你想的是佛，想佛的是佛也在想你。那这样一种感应道交，对吧？感应道交，他自然他会敬业成熟啊。只要你真正的相续，敬业成熟。当然呢，同时你肯定要去断恶行善，对吧？你不一边想着一边念着，一边你去不断的做坏事。那这个没有原则，那你该受的业还是要受这个业的，对吧？好，所以说呢，这里讲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只要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把念佛简单的理解为就是说多大的声音或者多少遍佛号，你在心里念念相续的去想，其实也是一种念佛，对吧？也是一种念佛。而且你也不要去想的太复杂，想是实相念佛呀，或者观想念佛呀，或者念生身佛呀、法身佛呀，其实你不要那么复杂，你就是想就可以了。念念相续，念念相续，向往净土之心就是念佛之心，对吧？你心心念念向往净土之心，你的回向之心也是 念佛之心啊，也是念佛之心。所以我们把念佛呢，就如何行持，在于你如何理解佛法，这个净土的净土的行持，也取决于你的见地的高下，对吧？见地的准确不准确，这个见地没有高和下，就是说只有准确不准确，就是否真正的易于经教看到的，符合经教里面所谈到的这个佛的这个本愿，对吧？佛的这样一个和净土的这样一个度化众生的原因和它的果和它的机制。好，所以说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什么叫不假方便呢？就你不需要讲其他东西，不需要其他的这个任何一种，就是一种多余的这种方法，是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是吧？就是不需要，就你就念佛就行了，不需要在其他的法门方便法门啊，其他的方便法门，就自得心开。也就是只要你一佛念佛，你真做的这么简单，是吧？就简简单单，但是真实的让一念一念这样去念佛一佛，那它就是非常非常有效的净土宗的修行。自得心开，对吧？就是你不需要你自己怎么样去折腾，对吧？然后到一定的程度呢，你自然会心开的花开见佛，对吧？花开见佛。这是讲的这个明心的，就是说你只要念佛念一念，自然会开发智慧，对吧？开发智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他说这样的话，念佛呢就是明心之要，对吧？明心之要。好，还有静心。我们刚才讲的一切法门以明心为要，一切行为静心为要。那么静心呢，从这个静心的这个作用和角度来看的话，但是静心的时候呢，清净我们的自心，对吧？你要我们的心念念之中都有污染，对吧？都有习气，都有烦恼。那静心之要呢，也是念佛最好，那也是念佛最好。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对吧？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哎，只要哎这样你就很简单，你提起一念，对吧？或者你提起佛号，他就在念佛。那你念佛之后，为什么会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因为，在净土经典里面讲到，阿弥陀佛说，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他的光明时刻在遍照法界，只要你念的这一刹那，实际上他就在摄取你，对吧？摄取，而且也不会舍弃你，最终会把你接过去，对吧？最终会把你接过去。所以说，阿弥陀佛的愿就是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对吧？摄取，他会摄持你，然后呢他也不会舍弃你。所以说你一句佛号它本身就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在于它的自他不二，就在于它的自他不二。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然后呢，清珠下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浊水代表我们的心，对吧？我们凡夫的这种心，就我们的凡夫的心里充满了烦恼，对吧？充满了这种渴望，充满了恐惧，充满了担忧，对吧？每天我们的心里边就没有停过，对吧？所以像浊水，对吧？我们的心这静不了心，明不了心，对吧？这个心不能够清明，不能够清净。好，那这就浊水。然后呢，这个青珠是吧？像一个珠，那个神珠，对吧？青珠呢，那珠子放进去后，这个水马上就澄清了，澄澄湛湛，水就清了。这个青珠代表我们的一句佛号，对吧？一句佛号，就你杂念纷飞，杂念纷飞的时候，妄想纷飞的时候呢，你如果念佛得力的人啊，你一句佛号，一句提起佛号，你刹那之间你会身心清安。你会身心清安，就像放下重担一样，刹那之间，你的心一下就清明了，就清明了。这叫，所以说浊水不得不清，对吧？所以清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而这就在静心，我们净化我们心的一个最强有力的一个方法，最强力的一个工具，最强力的一种强大的一种能量是什么呢？就是一句佛号。因为这一句佛号呢是自他不二，有包含了佛的愿力在里边，包含了佛的光明。我们讲呢，佛的光明叫无碍光， 外光就是说烦恼不能障碍他，生死不能障碍他，大山大河不能障碍他，十万亿的这种国土不能障碍他，他就不可思议啊。这佛光就是这样，他叫无碍光，也叫欢喜光，也叫智慧光，对吧？也令你欢喜，也令你开发你的智慧。所以说呢，叫清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对吧？佛号投于乱心，对吧？我们的心那么乱，那么乱心不得不佛。这样是就是把散乱的这个东西啊，我们的心的散乱的状态，然后把它提炼为当下的一念清净的佛号，一念清净的佛号，这就是念佛之妙，对吧？念佛得力的人，他会觉得这几句话非常的亲切，非常的亲切。印光大师有一篇文章叫念佛三昧摸相记，他也讲到，他就说他就中怀愉悦，中怀愉悦，他就说有的时候他烦恼或者心很散的时候，一句佛号提起来以后呢，中怀愉悦，就是心中啊从里到外透出来那样一种欢喜，对吧？非常的愉快，然后呢浑身的清凉，浑身的清凉。他就有这样一个作用啊，他就这样。但我们一开始念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有这么明显的感受，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你只要你能够真正有信心去念，那么应该说能够做的这样一种以当下的这个佛号来清净我们自心的安心的话，这样还是不难的，还不难的。所以说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所以的话，念佛呢就是静心之要，对吧？念佛是明心之要，念佛是静心之要，一切的教都在于明心，一切的行门都在于静心。那么一句佛号呢，就既可以明心也可以静心，就既可以开发智慧，也可以去除烦恼，对吧？使我们的心清净下来，对吧？既可以开发智慧，也可以去除烦恼。所以这就是佛一句佛号的妙用。所以古人讲六字洪名万德齐彰，对吧？这六字洪名南无阿弥陀佛本身这一句佛号就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心性，是吧？不可思议心性，不可思议因果，不可思议因果，也有不可思议的加持力和回向的力量。一句，所以说一句佛号呢，具设悟修两门之要。就当下一句佛号，它实际上是你要开悟的、开发智慧的关键的一个方法，也是你清净自心的修行实修的一个净化自心的一个关键法门。所以说一句佛号就有这样的妙用，对吧？有悟和修两门之要，就修行最核心的最高的法门就是念佛，那么开发智慧最高的法门就是念佛，是念佛。当然呢，他讲到这里，如果你谈到开悟的时候呢，你要信在其中，对吧？你如果没有这个信心，那你就没办法，对吧？你要开发智慧，你必须有个信。就像你参禅，如果你不相信达摩祖师的这个是这个禅宗非常殊胜，可以令你明心见性的话，那你就不会去参禅嘛，对吧？你就不会去参禅。同样的，这个净土宗也是这样的，就你要明悟心性，那你要必须要有信心，对吧？要信这个道理，信这个净土的这样一个道理。然后呢，你要修的话呢，那你修你就会证，对吧？修到一定程度，你会证，就会验证到它的作用，最终的证验证呢，就是你往生，对吧？瑞相现前往生净土。信解修证，对吧？所以说信解修证就在一句佛号之中，对吧？信解修证，大小诸乘一切诸经之要，轻无不定不尽。就说一大藏教，大乘小乘，你所有的这个经典的核心都可以提炼为当下一句佛号。首先呢，古人会总结一大藏教无非是指向当下一念心性，那么当下一念心性如何开发呢？就是当下一念一念的佛号，就是真正的因果具足的一种修行方法，对吧？果彻叫果彻因缘应该果海，就这一句佛号 透彻，透顶透底，透顶透底，大海深处的红莲花，对吧？大海红莲花，就这一句佛号呢，既是佛的愿力的一种延伸和展现和实现，也是众生的佛性的一种显现，也是众生的佛性种子的一种发芽和显现。哎，所以说呢，一句弥陀是至要之道啊，一句弥陀是至要之道。哎，所以一大藏教历代的祖师 无量的法门，无非是为了明心和静心。那明心和静心呢，最上乘的方法就是一句佛号，就是一句佛号。但是这一句佛号，你要他能坚持去信去修，他必须要信，他要解，对吧？然后他才能够行正，他才能够行，才能够正果。哎，我们要知道往生净土呢，它不仅仅是往生逃离苦海的问题。往生净土呢，有的他一进去就是他可以到不退转位，对吧？有的往生以后呢，他就进入不退转位，他也是正果，对吧？他也是正果，现前正得果位的一个修行法门。好，那我们看下一段啊。他说我们现前一念之心，彻悟禅师语录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当下一念心，当下一念心，念念心。他说现前一念之心呢，全真成妄，全妄成真啊。我们这个心呢，是妄心还是真心？如果你说它是妄心的话，其实哪里有真，对吧？真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心性啊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当下一念心它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他说全真成妄，对吧？然后呢，全妄即真，然后终日不变，终日随缘，对吧？不变随缘，随缘不变，随缘就代表它的变化，对吧？然后呢，不变呢代表它的性，对吧？它这个心性的这样一种本质啊，随缘不变，不变随缘。那随什么缘了？十法界，十法界六凡四圣，对吧？六道的众生，地狱畜生恶鬼，天人修罗，然后呢，四凡呢，声闻缘觉菩萨佛，对吧？这叫十法界，十法界。那十法界，你只要起一念，必然落在一界，对吧？必然落在一界。比如说你起了欲心，那可能就是畜生界，对吧？你起了这种嗔心，那就修罗界，对吧？你起了贪心，那可能就是恶鬼道，等等这些。就说你，哎，你起了清净心，那你可能就是善道，对吧？你起了善心就是善道，那你起了佛心就是佛道的种子，对吧？所以说我们现前一念必然落在十法界的任何一界。那你怎么样保证让它能够落在佛界呢，对吧？或者起码落在善道呢？那你就是用佛号来细念，对吧？细念现前，现前之念。他说你这个，我们这一念心呢，你如果不随佛界念佛，便念九界，对吧？不随佛界便是佛下面的九界，不念三乘便念六凡，对吧？那三乘就是声闻缘觉菩萨，那六凡呢就是说人天，对吧？就是六道嘛，六道。不念人天便念三途，对吧？人天修罗，然后呢地狱恶鬼畜生是三途。所以说下济三途苦，上报四重恩，对吧？我们平时回向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回向文。那不念鬼和畜生便念的是地狱，就是你这一念心你必然落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一个人，一个真实的一个诚实的修行人，他首先要面对自己，就是我们一天可以检点一下，一天我们脑子里过了多少东西，对吧？我们起了多少的念头，你看看多少是善的，多少是恶的，多少是中性的。一个真实的修行人他会面对自己的这些念头，当然他面对他分析他，更主要的是来升华和净化他，那就是用佛号，用佛号。就所以说你必一念必落十界之一，对吧？所以说凡在有心不能无念，对吧？我们这有情众生大多人是做不到无念的。所以我们说无念清净，起心论里面讲到说离念境界为正相应啊，但是我们大多人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对吧？所以说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呢，彻悟禅师说，他说无念心体呢为佛独证，为佛独证。那我们其实让我们在 起心论里面也看到，就四种这个一念起的时候，这四种觉性啊，这四种里边呢，其实上真正的究竟的是佛果啊，究竟是佛果。所以说，真正的无念，它是唯佛能证，是吧？唯佛能证，唯佛独证啊。真正的这种无念，就大涅槃、大寂灭。那究竟涅槃，那只有佛才能够究竟诸法实相的佛才能够做到。所以我们不要轻易去讲自己证到了无念境界，你哪一天被人打了一棒子或者踢了一脚或者怎么样，那你觉得你进入无念，那不要轻易这样去给自己那么盲目自信啊，也不要轻易给别人贴标签就觉得是无念。无念是至上的法门，是至上至高的法门，唯佛独证。等觉以下都有念，等觉菩萨以下，等觉妙觉嘛，等觉以下呢都是有念的，是吧？那么这样的话，你等觉一下的众生，你这就为什么华严经里面所有的那些菩萨实行实住实回向实地，对吧？他们都要念念不离念佛念法念僧，而他讲法的时候呢，都是这个佛力的加持啊，都是这样的。那这就是，那这个也证明了一个自他不二的一个信心的一个显现，但同时呢，也是在提醒所有的修行人不要自我，对吧？没有成佛以前都你其实都是都不要轻易的啊有这种功高我慢之心，或者私下里认为自己，有的人就是他表面很谦虚，但内心呢他非常顽固，总觉得自己正果了开悟了，这样的人很多，很孤傲，这一类人，有的人他内心非常的傲慢，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可惜的事，你这样的话实际上等于说自己把自己就封闭在某种状态里边了。他可能也在碰不到真正的善知识，即使碰到善知识他也不懂怎么去听话，即使碰到善知识他也不懂怎么去听话，因为他内心充满了功高我慢，善知识善巧开始引导他的时候他也听不懂，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边。所以说呢，净土呢也要求，我觉得从修行来讲，净土中呢我们也要需要知道真正的把自己放下身段，使自己呢真正的能够做到虚心，知道做到虚心，最好做到无我，对吧？这样的话你就没有那种干扰，就少了很多的干扰。就是你没有真正往生之前，对吧？没有证到念佛三昧之前，其实上你什么都不是，对吧？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信心的，就是我们在念，对，我们在念的，那我们也在念念的消业障，对吧？念念得到这个佛力的加持，我们的信心呢来自于佛，对吧？而不是来自于我们的生死流转的这个小我，很多是把这个小我放大了，把这个小我放大了。那就像有的朋友讲，他说为什么我念了几年，我什么工作也没好，身体也没好，我就觉得我这个念是不是白念了，对吧？那还是一个信心的问题。你工作不好，你身体不好，假如说举一个例子，假如说好，你的业障很重，那你这个业重了以后，然后就说你有段时间确实你的身体可能下滑，那实际上就是一种消业障的一种方法，对吧？一种显现。实际上可能呢，从一个更圆融的角度来看，你这个情况就是在磨你的信心，培育你的信心，或者说你是重业轻报，对吧？后业先报，你只有这样把它受完你才能往生，那你不觉得受这点苦很值得吗？所以说我们凡夫喜欢计较，念念就动不动就要兑现啊、哦、就要兑现，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偷心，这跟参禅一样的，这是一种偷心啊。就是计较心啊，我觉得其实念佛你就没必要去跟阿弥陀佛讲条件，你要跟自己去，想多问问自己啊，多问问自己，你无量劫来有多少的生死重罪，对吧？有多少的烦恼业障，对吧？所以说要从这个角度去净化自心，要反观自心。所以说十法界，对，我们必落一界，对，必落一界。每起一念呢，就是一个受生之缘，每一个念头就是一生啊， 一个念头可能就是一生一世啊。那你想想，所以说你要仔细想想，有的人说为什么效果不明显呢？因为你有强大的惯性，对吧？你有强大惯，实际上是消除了很多的业障，你看不到就是了，看不到就是。啊，每起一念必为一个受生之缘呀。如果真正懂了这个道理，懂得我们念念，对吧？念念都落在十法界之一，而且对大多人来讲呢，不可能就是说在清净佛界，也不可能等做到无念。那这样的话，你就心里就会想怎么样能够修行好，对吧？这样的人，如果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的人，知道我们一念一念都有无边的因果，对吧？一念就是一个生死种子，那这样的人，他自然他会把这个念呢变成佛念，变成念佛，对吧？因为你念佛的是佛在念你啊，对吧？佛一直在念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啊。就像一个，就像法华经的比喻，这个父亲呢，这孩子丢了，他念一直在想这个孩子，但是孩子可能很迷惑，他不知道，对吧？这孩子可能很迷惑，不知道。那甚至还有的孩子还就像叛逆的这样一个孩子，他还仇恨父母，对吧？他还谤佛，对吧？他还不愿意的，佛给他这就那个有很多的方便法门，他也不愿意接受。我们稍等一下。